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。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一见面啊，这个欧阳克就挥拳打向郭靖。郭靖呢，当即以两招降龙十八掌同时回击。黄药师欧阳锋眼界很宽，腹藏很广，那也是从所未见，都不禁吃了一惊。欧阳克刚觉得他左掌按到自己的右肋，已经知道这是降龙十八掌中的厉害家属，只可让不能挡，忙向左边急闪。郭靖那一招亢龙有悔刚好凑上，砰的一声正打在他左胸之上，咔哇一声响，打断了一根肋骨。他当对方掌力极凶之际，已经知道要是以硬碰硬，自己心肺都有被掌力震碎的可能，他就急忙顺势后纵。郭靖呢，一掌之力再加上他向后飞纵，身子直飞上竹亭，在竹亭顶上踉跄数步，这才落下地来，心里头惭愧，胸口剧痛，慢慢走回去。郭靖这下出手，东邪西毒都感到诧异，欧阳克是惊怒交加，黄蓉呢拍手大喜，连郭靖自己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不知道自己武功已然大进，还以为呢欧阳克啊忽然走神儿，以致被自己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还怕他呢要使厉害杀手反击，所以退后两步凝神待敌，做好准备。欧阳锋怒目向他斜视一眼，高声叫：洪老叫花，恭喜你收的好徒弟呀。这时候黄蓉早已把耳朵上的丝巾除去，听这个欧阳锋这声呼叫，知道是洪七公到了。哎呀，真是天上送下来的救星，拔腿向竹林外跑去，大声的叫：师父师父。黄药师一愣，哎，怎么蓉儿管这个老叫花叫师傅呢？只见洪七公背着大红葫芦，右手拿着竹杖，左手牵着黄蓉的手，笑吟吟地走进竹林。黄药师跟洪七公见过了礼，寒暄几句，就问女儿：蓉儿，你叫七公什么？黄蓉说：我拜了七公他老人家为师。黄药师大喜呀，向七公说：哎呀，七兄青眼有加，兄弟感激不尽，只是小女胡闹顽皮，还盼七兄多加管教啊。说着深深地作了个揖。洪七公说：哎，药兄家传武学，博大精深，这小妮子一辈子也学不了，又怎么用得着我来多事呢？不瞒你说呀，我收他为徒啊，目的在于吃白食啊，骗他不时的给我烧些好菜，你也不用谢我。说着两个人相对大笑。黄蓉指着欧阳克说：爹，这坏人欺负我，要不是七公他老人家瞧在你的面上出手相救，你早见不到蓉儿了。黄药师斥责他：哼，胡说八道，好端端的他怎么会欺负你呢？黄蓉说：爹你不信，我来问他。转头向欧阳克说：你呀，你先起个誓，要是回答我爹的问话中有半句谎言，日后就让你叔叔帐头上的毒蛇咬死你。他这话一出，欧阳锋和欧阳克都是脸色大变。原来呀，欧阳锋帐头的双蛇是花了十多年的功夫 养育而成。以多种最毒的蛇相互杂交，才产下这两条毒中之毒的怪蛇下来。欧阳锋惩罚手下叛徒，或是心中最憎恶之人，常用杖头毒蛇咬他一口，被咬了的人浑身奇痒难当，顷刻毙命。欧阳锋虽有解药，但是蛇毒进入人的身体之后，就是服药救了性命，也不免武功全失，终身残废。黄蓉呢，看见他杖头盘旋上下的双蛇形状怪异，顺嘴说一句，哪知道啊，正好说到吸毒叔侄罪犯忌的事儿。欧阳克说，岳父大人问话，我焉敢打狂啊，意思是我不敢说瞎话呀。黄蓉啐了一口，呸，你再胡言乱语，我先打你几个老大耳瓜子。我问你，我跟你在北京赵王府中见过面，是不是啊？欧阳克肋骨折断，胸口又中了他的金针，实在是疼痛难当。只是要强好胜，拼命运内功忍住，不说话的时候还可以运气强行抵挡，刚才说了那两句话已经是疼得额头冷汗直冒。听黄蓉又问，再也不敢开口回答，只得点了点头。那时候你跟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、灵智和尚他们联手来打我一个人，是不是啊？欧阳克想要分辨，说明并不是自己约了这许多好手来欺负他，但只说了一句，我不是和他们联手。这个胸口啊，已经疼得不能再吐一个字。啊，好吧，我也不用你答话，你听了我的问话，只要点头或者摇头就成。我问你啊，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、灵智和尚这些人都跟我作对，是不是啊？欧阳克点了点头。他们都想抓住我，都没能成功，后来你就出马了，是不是啊？欧阳克只得又点点头。那时候我在赵王府的大厅之中，并没谁来帮我啊，我孤零零的，好不可怜，我爹又不知道，没来救我，是不是啊？欧阳克明知道他是要激起父亲的怜惜之情，因而对他厌恨，但是事实的确是这样啊，难以抵赖，只得又再点头。黄蓉拉着父亲的手，爹，你瞧，你一点也不可怜蓉儿，要是妈还在，你一定不会这样对我。黄药师听他提到过世的爱妻，心中一酸，伸出左手搂住了他。欧阳锋见形势不对，马上接口，黄姑娘，这许多成名的武林人物要留住你，但你身有家传的绝世武艺，他们都奈何你不得，是不是啊？黄蓉笑着点头。黄药师听欧阳锋称赞他家传武功，微微一笑。欧阳锋转头向黄药师，药兄，小侄见了令爱如此身手，倾倒不已，这才飞鸽传书，一站接一站的把信息自中原传到白驼山，求兄弟我万里迢迢地赶到桃花岛，亲来相求，以赴婚姻。兄弟虽然不才，但要让我这样马不停蹄地兼程赶来，当时除了药兄没有第二个人了。黄药师笑了，有劳大驾，可不敢当啊。想到欧阳锋以如此身份竟远道来见，他也不禁很得意。欧阳锋又转过身来对洪七公，七兄，我叔侄倾慕桃花岛的武功人才，你怎么又瞧不顺眼了，跟小辈当起真来了？不是小侄命长，早已丧生在你老哥满天花雨掷金针的绝技之下了。洪七公啊， 当时出手相救欧阳克逃脱黄蓉所制的金针，这时候听欧阳锋反以此相责，知道要不是欧阳克谎言骗他，那就是欧阳锋故意颠倒黑白。他呢也不愿意分辨，哈哈一笑，拔下葫芦塞子喝了一大口酒。郭靖忍耐不住了，是七公他老人家救了你侄子的性命，你怎么反过来说呢？黄药师喝道：哎，我们说话怎么容得你这小子来插嘴啊？郭靖急了：蓉儿，你把他强抢程大小姐的事儿说给你爹听。黄蓉他很知道父亲的性子，知道他素来厌恶世俗之见，常说了礼法岂为无备而奢，平常啊思慕近人的率性放诞，行事呢但求心之所是，常人以为是的他或以为非，常人以为非的他却又以为是，因此上得了个东邪的外号，邪门嘛。这时候黄蓉想，这欧阳克所作所为十分讨厌，但是爹呢，哎，或许反说他风流潇洒。见父亲对郭靖横眼斜视，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，他计上心来，又向欧阳克说：哎，我问你的话还没完呢，那天你和我在赵王府比武，你两只手绑在背后，说不用手不还招就能胜我，是不是？欧阳克点头承认。黄蓉又问：后来我拜了七公他老人家为师，在宝应第二次和你比武，你说任凭我用爹或者是七公所传的多少武功，你都只需用你叔叔所传的一门拳法就能把我打败，是吗？欧阳克心想，那是你定下来的法子，可不是我定的。黄蓉见他神色犹豫，紧着追问：啊，你在地下用脚尖画了个圈子，说了啊，只要我用爹所传的武功把你逼出这圈子，你就算输了，是不是啊？欧阳克又点了点头。黄蓉对父亲说：爹，你听，他既瞧不起七公，也瞧不起你，说你们两个人的武艺就是加在一起也远比不上他叔叔的，那不是说你们两人连起手来也打不过他叔叔吗？我可不信了。黄药师说：这小丫头别搬嘴弄舌的，天下武学之士谁不知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武功是不相上下啊。他嘴里头啊虽然这么说，但对欧阳克的狂妄已经颇感不满，对这事儿不愿再提，转头呢向洪七公说：七兄，大驾光临桃花岛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洪七公说：哦，呵呵，我来向你求一件事。洪七公啊虽然是滑稽玩世不恭，但是为人正直，行侠仗义，武功又是极高，黄药师对他向来很是佩服，又知道他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只是和属下丐帮中人自行料理，这时候呢听他说有求于己，不禁十分高兴，赶忙说：哎，咱们数十年的交情，七兄有命，小弟敢不遵从啊？洪七公说：哎，你别答应得太快啊，只怕这件事啊不容易办啊。黄药师笑了：要是容易办的事，七兄也想不到小弟了。洪七公拍手：哎，是啊，这才是知己的好兄弟呢啊，那是你答应定了？黄药师说：一言为定，火就火里去，水就水里去。欧阳锋舌杖一摆插嘴了：妖兄且慢，咱们先问问七兄是什么事。洪七公笑了：呵呵呵， 老都啊，这不干你的事儿啊，你别来横里啰嗦啊，你准备好肚子喝喜酒吧。欧阳锋很奇怪，喝喜酒？不错呀，正是喝喜酒啊。这两个呀都是我的徒弟，我已经答应他们要向耀兄恳求让他们成亲，现在耀兄已经答应了。郭靖和黄蓉是又惊又喜啊，互相看了一眼。欧阳锋、叔侄和黄药师却都吃了一惊。欧阳锋说，七兄，你此言差矣，耀兄的千金早已许配小侄，今天兄弟我就是到桃花岛来送定礼的。洪七公说，耀兄有这事儿吗？黄药师说，是啊，七兄别开小弟的玩笑啊。洪七公沉脸了，谁跟你们开玩笑啊？啊，现在你一女许配两家，父母之命是大家都有了。转头向欧阳锋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是郭家的大媒，你的媒人在哪儿啊？哎，这欧阳锋没想到他有这么一问，一时啊倒答不上来，本来就没有媒人吗？耀兄答应了，我也答应了，那还要什么媒人呢？洪七公说，你可知道还有一个人不答应？谁呀？就是我老叫花。欧阳锋听了这话，他知道洪七公性情刚硬，行事坚毅，今天不免要和他一斗，但是脸上神色没变，只是沉吟不答。洪七公说，你这侄子啊，人品不端啊，哪儿配得上耀兄这个花朵般的闺女啊？啊，就算你们二老硬逼他们成亲，他们夫妇两人不和啊，天天动刀动枪的，你砍我杀，又有什么味儿啊？黄药师听了这话，心里头一动，向女儿看去，只见他正含情脉脉的凝视郭靖。瞥眼之下，就觉得这愣小子实在是说不出的讨厌。他是绝顶聪明，文士武略，琴棋书画，无一不晓，无一不精。从来交游的不是才子，就是雅士。他夫人和女儿也都是智慧过人。想到，啊，要把这独生的爱女许配给这个傻头傻脑的混小子，哎呀，那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瞧他站在欧阳克身旁啊，相比之下，欧阳克那俊雅才调无不胜他百倍。于是啊，许欧阳之婚，这个心更是坚决。只是洪七公这面子上不好看，得想个主意。有了。风兄啊，令侄受了点微伤，你先给他治了，咱们从长计议啊。欧阳锋呢一直在担心侄子的伤势，巴不得他有这句话，当即向欧阳克一招手，两个人走入竹林之中。黄药师和洪七公说些别来之情。过了一顿饭的时间，叔侄二人回到庭中，欧阳锋已经替侄子吸出金针，接好了折断的肋骨。黄药师说，小女蒲柳弱智，性又顽劣，原难侍奉君子，不意七兄和风兄瞧得起兄弟，各来求亲，兄弟深感荣宠。小女原已先许配了欧阳氏，但七兄之命也实在难却，兄弟有个办法，请两兄瞧着是否可行。洪七公说，快说快说，老叫花不爱听你文绉绉的闹虚文。黄药师微微一笑， 兄弟这个女儿，什么德容颜公，那是一点也说不上的。但兄弟总是盼她嫁个好郎君。欧阳兄是封兄的贤侄，郭氏兄是七兄的高徒，身世人品都是没得说的。取舍之间，倒叫兄弟我好生为难呐、只得出三个题目考考两位师兄，哪一位才高，小女就许配给他，兄弟绝不偏袒。两个老友瞧着好不好啊？欧阳锋拍手：妙极妙极，只是这个小侄身上有伤，要是比试武功，只有等他伤好之后。他见郭靖一招就打伤了侄子，那要是比武，必输无疑啊。刚才侄子受伤，倒成了推脱的最佳借口了。黄药师说：“正是，何况比武动手，伤了两家和气啊。”洪七公心想：“啊，你这黄老邪，真坏啊！大伙都是武林中人，要考试居然考文不考武，那你干嘛不去招个状元郎做女婿啊？你出些诗词歌赋的题目，我这傻徒弟就是在投胎转世也比不过他呀。”嘴里头说不偏袒，明明是偏袒了个十足十，这么考我的傻徒弟必输。我呀，我先跟老毒物打一架再说。当下洪七公仰天一笑，瞪眼直瞧着欧阳锋：“咱们都是学武之人啊，不比武难道还比吃饭拉屎啊？你侄子受了伤，你可没伤，来吧，咱们俩带他们上考场吧。”也不等欧阳锋回答，挥掌就向他的肩头拍去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